亲爱的主耶稣，我已听见你的呼召，是你呼召我来跟随你，我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主耶稣，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就喜悦的交在你的掌管中。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我愿意为你，为你福音的缘故，弃绝自己，舍弃自己的性命。你必要赐给我更新复活的生命，让我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不愿意跟随你的，为了保持自己现世的生命，不肯交给你，为你而舍弃，就要丧失性命。我们断乎不是一群不愿意奉献自己给你以致丧亡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多么多么的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才是堪当的敬礼，这才是属于你悦纳的馨香的祭献，好使我们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是你的旨意，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纳你的事。求你教导我，教导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来跟随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二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应细心观察。我们要用心仔细地观察自己是怎样生活的，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不要自以为有了灯有了油就可以了，不要自以为我是童女要迎接新郎，你就一定能够迎到新郎。那明智的迎到了新郎，那迷糊的就在门外，这门关上了，你就进不去了。当天国的门为你封闭，那是多么多么可怕的情况。当天门为我们敞开时，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快快承受从天上天门打开，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美好。当天门为我们打开时，我们蒙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我们要进到他为我们摆设的婚宴里。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应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在殉道篇第三章，那里讲世事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忧伤有时，任何的时期都是神命定的重要的时刻。在神天主 他所命定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把握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新郎来时，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在那一个关键时刻之前，有一个属于你的关键时刻，就是你醒过来了吗？你听到天主子的声音回应他了吗？当他在恩典中拣选召叫我把工作辞掉跟他去探险，那对我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我错过那个时刻，我就错过了好多好多极大的丰盛。对我来说，这第一个我意识到的关键时刻是1991年6月29号，那一天为我天主向我显示他的爱，他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爱，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的回答，我说愿意。他的爱更强烈的浇灌在我的心中。我没想到他问我第二次，你愿意我这样爱你吗？我说我愿意。更强烈的爱浇灌下来，我深深的知道，我可以说我不愿意，我也可以说我愿意。那么那一个关键的时刻我愿意了，他大概一连问了我三次，我都说愿意。从此我就从来没有任何的一刻说我不愿意爱他，不愿意接受他的爱，因为已经完完全全定了，就是我与他有了盟约。我活着是为你而活，我死是为你而死。难道他改变了吗？他没有变，是我愿不愿意以爱还爱，也不改变。所以不要抛弃起初的爱，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天主在你的生命中所开启的。那么在那一个关键时刻有继续，在希腊文用的是 Kairos moment， 就是一个天主命定的神圣的时刻。当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往他指定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你要跨这一步吗？那么这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把握，把握这一个天主给我们的关键时刻。新郎还没有来，是刻意的给我们准备的时刻，那些准备好的，那些准备好的。所以现在正是一个极关键的时刻，你要准备，你要好好的准备。我在主的爱内恳切地告诉你们，时期已满，神的国近了，非常非常近，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准备好，这是必须的，这是迫切的。主是带着一个极大的迫切，他要来，他要来，他要来，他迫切的要来，而他迫切的盼望我们准备好。明智的跟糊涂的，就是你有在准备吗？你准备好了吗？当你真的愿意准备时，神真的给你很多时间准备。当你浪费时间时，神还是给你很多的时间，但是给你再多的时间，你还是一样的没准备，一点都没改变。昨天没准备，今天、明天，直到一生一世，同样的状况，没有准备，迷糊的。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你们有体会到这些时日的邪恶吗？真的很邪恶，真的很邪恶。就在一两天前，在台湾 我做了一个异梦，在梦中就给我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房子，大概是有五六层高，我跟何敏就在里面照顾，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很大，我们就辛勤的照顾，那是神给我们在一起为他子女准备的地方。在了梦中，我就从窗户里往外看，就看到一切都是很好的，那么也在准备中，在准备中，我就体会到我想要下来，不知为什么我就从外面就直接下来了。外面有一些不是木板的阴架，而是好像有一些帆布的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呜呜就下到底下。下到了底下，我就发觉我的门口，我的大门的底下的大门的那一个左手边的上角贴了一个东西，一个圆圆的东西，说这间房子查封要拍卖。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就来，就从不同的地方来，就进到了我的家。那个时候好像这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进去，不属于我可以用的地方。而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说主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没有办法任何的阻挡，因为那是一个合法的查封，也就是将来不法者会为邪恶的人开门，立了一个合法。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只要你到百货公司、大卖场，你看到的你就拿走，不超过1000元就无罪，不能抓你的，抓去了也要释放。就是这样，美国的旧金山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一些百货公司 Target 没办法存活就离开了，到处是败坏的人，但是立法的是不是更败坏？所以只要没有超过1000块，1000很多了，所以他们就去随时拿，随时用，随时就是他的。甚至有了做保安的去制止，还被自己的长上责斥要把他开除，因为你不能制止他们。而这一个不法，他要把不法变成合法，让很多很多的作恶的合法化的这一个邪恶，这一个邪恶就造成了好多好多的正义的人反而被法律很严格的压制，那不义的人却有人扭曲的法律让你逍遥，让你窃取不义财。当我看到了个状况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平安，我说主，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然后人进去了，把我的东西，就有一个我才腌制的一个菜，那个菜我都不知道什么菜，是一个青菜腌制的，还没有好，他们就把那个罐子打翻了，那个菜就滚出来，要滚到我旁边，还有几个还很好，我就拿了一点吃。我给何勉吃，说真的很好吃，只是食期还不够，就是比较深一点。那时我就在想，一切都是主给的，天主给的，天主收回，愿天主永受赞美。我就醒了，但是我知道主在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处的时期是怎样的一个时期。主告诉我说无欲则刚，就 就是我们的刚强不被任何的物质的东西抓住，不被这一些受造物抓住，我们就是自由的。因为天主子所释放的就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承受他给的，自由的愿意把一切交给他。而在这一个末后败坏的时代，已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一种处境了。为此天主在装备我们，帮助我们，准备我们。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临前，会有极大的堕落，非常非常大的堕落，就如同诺厄的时代如何，人子再来临的时候也如何。诺厄的时候是怎样呢？众人都犯罪了，众人都在黑暗中，只有诺厄是安慰神心的义人，主就保守了诺厄和他的一家，那个世代就这样过去了。那么主惩罚了那一个时代罪恶中的人，难道就会放过这个时代作恶的人吗？他是叫做公义的天主，他必审判，他延迟他的审判，的的确确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为此我们愿意不被任何的天主之外的东西抓住。约伯也说，天主给的天主收回，愿天主永受赞美。他给我们的真的够我们用，他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愿意信靠他，在这末后的时代成行他的旨意，做世界的光。当人子再来临时，能在这世上找到信德吗？路加福音18章，找得到吗？我第一次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是大哭的，我一直哭，我一直哭。如果找不到，多心酸，多难受。他做了这么多，但是没有人回应他的爱，连一个信德都找不到吗？连一个有信心的人都找不到吗？在诺厄最败坏的时代，还有一个诺厄跟他一家八口，那人子再来临时可以找到多少呢？我知道一定找得到，因为一定会找到真正的新娘，那完完全全被他圣化了的新娘，他找得到圆满数字的成熟的耶稣基督的新娘，是一个奥体，一个团体，教会中的得胜者，他的新娘，得胜的教会，菲拉铁菲的教会是得胜的，就是他的新娘，他找得到。我跟主说，我愿意是被你找到的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数字，但是我愿意求你帮助我，我没有改变这一个盼望，我愿意。那么我愿意了以后要不要准备？要，不要只有嘴巴讲爱却没有实质的行为去爱。我愿意，我多么多么愿意，我当然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把握他给我们最后的关键的时刻，也在一个很大的渴望中，愿意唤醒沉睡的基督徒们，不要再昏睡了，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日子是邪恶的，这个邪恶是越来越多了，你只要细心的看一看，真的很多的邪恶、欺骗、谎言、尔虞我诈，都在那个欺骗中、败坏里，越来越败坏， 因此不要做糊涂的人，不要做糊涂的人，要醒悟过来，要晓得，要知晓什么是主的旨意。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事事有定时，他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刻我们要把握，拥抱有时，借据拥抱也有时。我们要拥抱，要不要见面？我在这里跟很多可爱的亲爱的诸位兄弟姐妹们，爱的主爱的拥抱。但是我们若不实体的见面，能够拥抱吗？我们能够常常拥抱吗？不能。就是拥抱有时，珍惜这一个爱的彼此的激发爱德的这一个关键的 Kairos moment。 那么借据拥抱也有时，不久之前在新冠病毒肆虐全世界的时候，大家都不碰的，保持6尺的距离就可以了吗？不可以，更是在这个状况中，那么人不握手了，人怎么样呢？哎呦，我的这碰碰你，碰碰我，后来连这个都不碰，我们这样子拥抱，也就是你想要拥抱人都不跟你拥抱，借据谢绝了，不拥抱。也有时，事事有定时，我们要认识主的时期，把握主给我们的时机，不要做糊涂的人，就是糊里糊涂昏睡的人。第14节，你这睡眠的，醒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我们都睡着了，都远离了天主的命定，我们不知晓，我们迷糊，我们爱世界迷失了，各种我们的喜爱抓住了我们的心，就是不给主，远离了主，都睡着了，而主带着极大的爱来唤醒我们，他要唤醒我们。当我们醒起来，基督就要光照我们。从死者中起来吧，时期已满，若望福音第5章，死者都要听到天主子的声音，那听见了信了的人都要活起来。我们原来属灵的生命是死的，临死了在属灵上就是个死人，临死了魂跟体就迈向死亡的过程，都要死。但是尽管临死了的不信主的亚当的后裔，主耶稣向他们讲话，你们中间就有死者听到我的声音信了就要活过来。我们一听主的声音，一回应就重生得救，就活过来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全部的完全的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他必要光照我们，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我是如何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如何对待为我死给我生命的主耶稣，我到底是怎样的活基督徒的生命。基督把他自己的名字给我们，他叫基督，我们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共同有的名字基督徒。你的名字 也是基督徒，我也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把他的名给我们了。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基督的意思就是墨西亚，受高者，受父者。 The anointed 就是被圣神所高抹富有的那一位受高者，受父者，就是基督。那么受父者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圣神所充满，被圣神所浇灌，而知道了天主借着圣神启示我，他对我的召教是什么。那么我知道了他对我的召教，又靠着充满的圣神，圣神的能力去完成他的召教，在完成他的召教之后，知道这不是我做的，是天主圣神的能力做的，要把光荣归给天主，就叫做受父者的意思。受父者的意思是在圣神充满中知道天主的召教，在圣神充满中知道他给我的能力，依靠他的能力去做他召教的事，而完成他的召教，又在圣神内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主，这叫做受父者，受高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这样活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否则你只是名字叫做受高者，却不在圣神内生活，缺油啊，少油啊，要做什么的时候油不够啊，要开车到那里，我油只能到三分之一的距离啊。基督徒就是被圣神所充满，在圣神内生活的。所以不要做糊涂的人，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酒在英文里有一个字，那个烈酒叫做 spirit， 就跟圣神这个字是完全一样，跟人的灵完全一样。圣神叫做 Holy Spirit， 圣神，人灵叫做 Human Spirit， 这酒也叫做 Spirit， 撒旦叫做 Evil Spirit， 邪恶的灵。不要醉酒，就是 Spirit， 外面的 Spirit 到达你里面，因为你喝酒，这个酒进到你里面，它不只是一些水分，它有带着一种影响力。那一个影响力，在很冷很冷的冬天，你喝了烈酒就不冷了，所以有一种力量。那个话很小很少的人，怕讲话的人，喝了酒话挺多的，停都停不下来。那一个很怕在人前表达什么说什么的，喝了酒他可以站在桌子上拿着一个酒瓶在那边唱歌，他不是唱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他不晓得唱什么，我没有醉，你们都醉了，我没有醉，就是他变了一个人。这一个世界的酒就让我们变了一个人，我们不要那种酒，它使我们败坏淫乱，但是我们要充满圣神，也是 Spirit， 你不能又有圣神又有邪灵。你常常醉酒的，你可以跟人说我充满了圣神，但不是你真的充满圣神啊，别人没有这个经验，会说你们这些喝醉酒了。第一次圣神降临，五旬节时，众人都充满了圣神，说了外方话，新的语言。而一阵响声，把在耶路撒冷的 那一些各地来的侨民通通都唤醒了，他们就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就发觉从各地来的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都在讲论天主的事，说了奥秘的事。他们一见就非常非常的惊讶。他们怎么说？他们喝醉酒了，看不懂的人说充满圣神的人是醉酒的，这欺骗的人明明是醉酒，说我充满圣神。我们要充满圣神，因为当我们充满圣神时，在这一个乖僻炎凉的少爱的寒冷的时代，你仍然是温暖的，你不冷。爱是寒冷的，不是爱是寒冷的。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两句话他们讲起来听起来是完全一样，爱是寒冷的。我说这里的气候那么热，怎么是寒冷的？是寒冷的，就是因为圣神使得我们有寒冷的爱，没有觉得任何的冷。在末后的时代，人的爱情会冷淡，充满圣神的人不会受影响的。那么在很多的时候，那个害怕讲话的人，充满圣神就为了爱而讲话。我还记得亚娜见证过她第一次见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连她也不记得她第一次见证是见证的讲了啥，我们都不知道。那时是邀请充满圣神的人，不是邀请，邀请愿意感动见证的人上来，他是第一个上来的。因为他等了好久，大概等了一年，主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愿意。他平常是怕在人前讲话的，从来不怎么讲话的，直到现在还有这种温柔的特质。但是他就跑到台上，他说那时他在台上，他说了什么他不知道，他只觉得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他的舌头打结了，他的脸僵了，他只知道说，主你召叫我，我会爱你，我要做。这跟醉酒的人有点像啊。那一个这么害羞害怕的人，居然那也是几百人的面前，在众人面前还我誓愿，主就这样的开了他的门，派遣他到好多地方传讲天国福音的喜讯，为主的国度、主在他生命中做美好的见证。他只是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中间的一位，也就是你原来的自己因着圣神就变了。其实我是害怕在人前讲话的，别人都不知道，但是我愿意为主而讲话。有一次何冕在公司里，他们可以带配偶一起去，他们就在讲话讲话，我就很安静。何冕的同事几次这样的状况就说，你老公好安静哦，他都不讲话。何冕说，你们不知道哦，圣神也是有节制的神，让我们该讲就讲，不该讲就不讲，而不是按照世人的标准、世人的样子。如果你又喝酒，你又有充满圣神做一些事，别人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又侍奉神，又喜欢喝酒，有一天别人把你当醉酒的，下到一个地方禁闭起来，不能见人，就在那里被酗酒管制的地方。为此主的话如何说我们就如何做，不要醉酒我们就不愿意醉酒， 因为醉酒使人淫乱，要充满圣神，我们要充满圣神。有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不对的环境，会受到不对环境的影响。我的老大艾梅，他大学毕业后，他到纽约找了工作，他喜欢纽约的那一个繁荣的地方，他在那里工作，在那里交朋友，就在那里染上了喝酒的习惯。他是喝到一个地步就必须天天喝酒的，这样有酗酒的问题。可是在那里我去看他，在他的街上走过去，都是酒吧，都是卖酒的地方，那里很多喝酒的。我们很为他担心，为他祈祷。他原来说我可以有控制，到后来他知道他不能控制自己，但是他不能控制就继续的喝。我们非常非常担忧。我就跟艾梅说，爸爸邀请你定期的读经，每个礼拜都读经，我们约时间。我就读主的话，第一次我就跟他读十童女，明智的跟糊涂的，他还是喜欢读经，很喜欢跟我在一起读经。一个礼拜后或几天后我们再读，我问主说，主啊，今天读什么？主说十童女，也说这里不要醉酒，要充满圣神，要有油。又跟他读了十童女，下一次主又说读十童女，可是主每一次都给我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话。就这样子读了大约十次。有一天艾梅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爸爸每次都跟我读十童女呢？我到底要读几次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主知道。有的时候主一次一次的讲，因为我没听懂，我没回应，他再讲还有机会，把握机会再讲。因为我知道艾梅的那个时候的生活的样子是属于愚昧的，但是我没有说她是愚昧的，有原因的。箴言28章说，生命和死亡就在于我们的舌下，我们说什么就会结出我们说话的果子，我们就要吃我们所说话的那个果子。那权柄的话是有能力的，主耶稣是至高的权柄，他说有光就有了光。那做父亲的对子女是有权柄的，做母亲的做父亲的一定不要跟自己的孩子从小说，你这一个什么蛋的，将来没饭吃的，是个讨饭的，是个没有出息的，你一直在诅咒他，这孩子就很可怜。因为话语是有能力的，为此我们要谨守口舌。我不能诅咒我的女儿说你是个糊涂的，我又不能说他是个明智的，他是说谎的。我可以带着盼望愿意你是个明智的，我就一直不说，可是我就一直讲他的生活跟这个圣经的比较，圣经的比较跟这个生活的比较。有一天他问自己说，主啊，我难道是一个迷糊的吗？感谢主，他问了主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是迷糊的。很多迷糊的昏睡的不知道他是昏睡的，不知道他是迷糊的。当你醒悟过来，你就发觉迷糊的人挺多的。他醒悟过来只有一点点，他说，主，难道 我是个迷糊的吗？主跟他说，你爱我多还是爱喝酒多？这怎么比啊？主跟酒，你爱哪个多？为你很简单，你不爱酒就是主啊。但是有一个你的最爱，你跟你的最爱跟对主的爱哪个多呢？当主问他说，你爱我多还是爱酒多？我的女儿懂了，她开始哭，她说，主，我爱你多。我知道了，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很多年过去了，她没有喝过一滴酒。她说，为别人或许已经过去了，可以在庆祝某种场合喝一点酒，可为她，这是她跟主爱的一个盟约，她不喝的。他就知道他必须不继续住在纽约。他说，主，我知道你召叫我离开这个地方了。他的朋友都是喝酒的，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只有他不喝，可是没意思，他们讲的都不一样，这属神的跟属世界的，你要影响他们进到神的国度，天主的国度，而不是被他们勾引去一起去做世俗的爱世界的事。若望一书第二章，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你要继续的酗酒爱酒，你就不会充满圣神。你要真的充满圣神，你不可以是一个爱喝酒的人。主就召叫他来兰卡斯特，他的生命完完全全在主的爱内焕然一新。这是主的怜悯。我一直盼望若苏二的祈祷，至于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上主。我多么盼望，多么盼望，可是那时我的两个女儿都还没有在侍奉上主。可是主俯听我们的祈祷，你家中有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们祈祷。你家中有信主的人开始堕落迷失的，要为他们祈祷，因为他们已经自己不会祈祷了，是你的责任。主啊，我的家每一个人是属于你的，不属于撒旦的，不属于世界的，他们夺不走，都是属于你的。至于我，我信你，你说这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和他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们都要得到主的救恩，我们都要得着主的救恩。至于我和我的家人，我们都要侍奉上主。这是主喜欢我们每一个家都是侍奉他的家，这一家就是主喜欢在的地方。在初期的教会，就是家庭教会，一家一家都是这样的，全家侍奉主、爱主的人，他们爱护波饼，怀着欢乐的心，一家一家的这样的吃。那么有的时候好几家就聚在一起，这一家那一家，这是初期教会就给我们看到教会的样子。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样子里，我真的觉得你们是我的家人，我发自内心的说，我看到你们就看到亲人、家人、亲密的人，很亲密的。我看到我们的家人中有迷失的，也心里非常关心。我曾经关心我的女儿，因为她是我的女儿，谁能不关心自己的女儿呢？那么关心，我又不愿意诅咒他，我又没有办法，因为孩子大了，不再像小的时候可以用教小孩的样式，他有他自己想法。有的大孩子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不跟你往来，跟你都不见面不讲话。 我一个朋友说，哦，我到美国来，我的女儿邀请我来她的婚礼，我好高兴好感动，因为她不跟我讲话，她都不理我，我根本不敢问那个先生是什么，什么都不敢问，我只是收到这个请帖我就非常感恩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而这破碎的家到处都是。我们的天父有感的，有他的爱也有感的。我真的很祝福你们每一个婚姻，每一个亲子关系，那么也是我们属灵的一家人。我们彼此关爱，天主在我们中，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充满圣神，当我们充满圣神就不一样了，这读经就不需要再停到石童女，就要继续了。所以我们要继续讲之后的。可是石童女很重要，就是你是明智的还是糊涂的呢？你又是明智的，要如何继续的是明智呢？充满圣神，继续的在圣神里，直到耶稣基督来迎接你的时刻。你要在圣神里活出天主在我们生命中愿意我们活的样子。这充满圣神，下一节19节，要以圣咏、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在你们的心中歌颂赞美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先前所做的事，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父，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一个身体的功能成长以后，就服侍着整个的身体，眼睛服侍着整个身体，眼睛看见了让全身都知道看见的是什么，耳朵听到的全身都领受听到的美好，主供应的食粮是嘴巴吃了全身都舒服，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一个肢体受光荣全身都受光荣。我的女儿老二很可爱，我从小就跟我两个女儿说，爸爸只对你们有一个要求，不，没有其他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很小，我们可以订约同意吗？这个要求就是顺服，顺服权柄。他们觉得好简单哦，不是一个很大的要求。其实天主对我们的要求就很简单明确，造就我们，不是很复杂的，不是很扭曲的，不是要用很多很多的法律条文来框我们的，那是法利赛人。而主的话是直白的，是清晰的。他们说好，每一次我管教他们的时候都会知道他们的背逆是根，他们就悔改。我的老二很聪明，他就我管教他有的时候他就找我的麻烦，他管我，我就跟他说，你是天主交给我让我来管的，有一件事情不论你喜欢或你不喜欢，这是天主交给我的使命，我都会承行天主使命管你一辈子。当他背离的时候不喜欢我管，但是他没办法，因为天主的命定。其实他不乖的时候让我很难受的，你知道我们背离时我们的主是很心痛的难受的。我管他，他就找我的麻烦，跳的麻烦，可是都跳不到。如果你酗酒啊什么被他挑到了，你有什么的，那也太逊了吧，对不对？连世人都看不过的这些说谎的，怎么让自己的小孩都挑出来，你还在那边硬熬，太得罪主。他一次一次又挑不到，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学说，哇，有一件事情非常挫折， 就是我挑我爸爸的问题，挑到现在就是挑不到，每次我想挑到他的问题都挑不到。可是他为什么这么想要挑别的问题？我就跟他说，我的问题是我的爸爸妈妈管我，他们不管我的时候是天主管我，你不是被天主召教来管我的那一位。如果你这么喜欢管人，你将来留着管你自己的小孩。有一天他读经就跟我说，爸爸，圣经说，就是这里，我们要互相顺从，我要听你的，你也要听我的。我喜欢人拿着圣经来看圣经的话。我说圣经哪里有？因为我读经没有读到，没有注意到这里。他说就在《厄弗所书》第五章，我就翻开圣经来，果然如他所说的，一字都不差。那么我是不是要改变我的话，让他管我呢？又觉得怪怪的，对吧？我就要询问我的主。这里说，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当我们都敬畏基督，我们活着我们当活的那一个肢体的功能，全身都要顺服这个肢体的功能，每一个肢体的功能都是顺服头、元首。你要吃，你要喝，你要看，都是头在指挥，但是眼睛看的就是全身看到的。我就鼓励他说，艾琳，好好成长，你变成基督身体上活出你的功能，谁都要听这个功能说的话。如果是先知的功能，先知话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听的？直到今天，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是不是还在听？而先知之间，他们也是彼此愿意遵从、尊荣对方的。连主耶稣基督也会说，引用经上的话，梅瑟讲的话，以赛亚讲的话，厄泽克尔讲的话，就是我们都顺服基督，是敬畏基督的心，这样的互相顺从。我们要学习着在天主的家中，今天是这几位站在台上在赞美敬拜，当他说举手的时候，你要举手的，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工人的位置上，让我们举起手来。我要举手，开口要开口，站起来要站起来。我也一样，我没有说跟你们不一样，我要处处寻找主彰显他身体的功能，喜欢顺服。一个喜欢顺服的生命是处处找天主的旨意，畅行无阻。我不论到哪一个教会，我都顺服当地的权柄，我不跟他唱反调的。我们是彼此搭配的，我们都有功能的。我也顺服那摄影的，他怎么摄影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在沟通中我们怎么讲，但是我尊重他最后要怎样摄影。他要把我大一点的特写还是很远距离的，我都没意见。认识我的人知道，我不是在很多事情上一定都要我的意见，但是我却愿意说，当天主要我传讲他的话时，不是你们听我，而是听给我话、给我信息的那一位至高的天主，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敬畏基督，我的女儿是不敬畏讲的话，我解释给她听，她说，爸爸，我明白了，因为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造基，就是敬畏天主你会知道如何做。智慧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你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但是主使我知道了，这叫智慧。 那是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九章也说，敬畏上主是知识的造基，我们开始有真知灼见。我不能够只挑我喜欢的圣经，而是圣经怎么说，就要完完全全遵照，要全部的圣经，不是断章取义的。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的言语，一切一切的言语。如果你不敬畏上主，你的智慧都还没有开始成长，因为是智慧的开始。你对于属神的真理之事都还没开始，你不认识令人可敬可畏的上主他是谁。敬畏上主，远离邪恶。敬畏上主就如同生命树，不断地从天主那里吸取圣神的活水，准时结果，枝叶不枯。主喜欢我们活在他满满的爱内，这一个敬畏上主就愿意把主的话不打折扣的去遵行，不改变的去遵守。那真的敬畏上主的人，就是快快的回应主讲话的人，没有什么反对，没有什么不接受，是快快的接受。为此敬畏上主是重要的基础。你敬畏了你会顺服，你不敬畏你不会顺服。感谢主，爱琳开始越来越敬畏主，爱美也越来越敬畏主，我们一家人也在学习中越来越敬畏主，包括我们这一家人，我看到大家对主的敬畏在成长，那么知识和智慧也在成长，主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在继续的成长。在今年3月、4月的时候，主召叫我在台湾先知性特会跟主的先知孙大锁，还有一个他爱的 Lori Dido， 我们三个人一起服侍3天的聚会。在那聚会中的星期天，主办单位决定我们鼓励，因为在台湾有不同的教会来，他说我们鼓励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教会去，所以星期天那一天就鼓励大家都回去，只有到晚上有团体的聚会，就是不愿意我们把参与地区的这些人都带到这里来，就是不是要跟人抢人，而是彼此造就。但是有远方的人就留在会场的，我们会在会场有一个主日的敬拜。那本来是有别的安排，就改变成这样安排。那我就心想很好啊，主日我就去到了会场。当我去到了会场，主办单位就跟我说，我们今天的安排就请了3位各讲20分钟的见证，请你也讲20分钟。我就喜悦的接受，因为是主派我去，本来就是愿意。我就在想我要讲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主办单位跟我说时间要开始了，那一个翻译打电话来，他出了小车祸来不了了，我们可不可以请你翻译？那一天沙都不在，他在他的旅馆在祈祷，在领受主给他的讯息。 Lori Dido 跟他的先生 Mike Dido 在那里，那么三个人就是我
Mike Dido、Lori Dido 各20分钟。那他们讲话是讲英文的，没有翻译，就请我翻译。我怎么说？好，我其实是很紧张，在这么大的场合站在台上翻译的。我在教会里是同步翻译，就是讲员自己继续讲，田牧师或者是其他的讲员他继续讲，我们是同时翻译，同时翻译。所以那种翻译呢，反正人家看不到你。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不可能每个字都翻译，特别有人讲得很快，你要把尽快的去翻译，有的时候还会落掉一点。那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会落掉一点，是平常的事，不是奇怪的事，除非是一个很有经验很会翻译的人。但是站在台上不一样，是讲员讲一句我就翻译一句，他等我翻完他再讲，我再翻，讲一句一句。如果听不懂他的，我就挂在那边呢，好像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但是我听不懂就不能够乱讲，所以必须要很专注的去听他讲。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有很多很多我的经验都不是我自己找的，是主为我安排的。我相信这是主为我安排的。其实放眼看上去，我如果不说的话就没有人了，只有我一个。那么我就接受了，我就在台上翻译。感谢主，他扶持我的软弱，别人说听得非常的懂，非常的明白。我感谢主，主使我听讲人的也听得非常的懂。我听懂了就会翻译，我听不懂了就翻不出来了。那么主使我全部都听懂了，翻译那一天 Lori Dido 我翻译他，他讲了他的见证，很感人。他说有一次主把他的灵提到天上，在天上看到了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中有一个长桌。他说就像我们会场前面有一个长桌那样的一个长桌，在长桌上面他看到有一颗血肉的心，这一颗血肉的心有好多好多的破口创伤，就是受到了很多伤害的破碎的心。他就知道那颗心就是他的心，他为爱主受过了很多的苦难、磨难、迫害。然后他又看到那一个桌子、那个心是在一个房子里，那个房子好像一个帐篷里面，那个帐篷到处都是破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破口，那个很大的破口就是因为很大的利剑从那里射进了，刺透了他的心，给他一个最大的伤痛。他就看到他的心在受伤中里面的光就释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最强的真光在我们里面。我们若爱惜玉瓶，香膏就流不出来。我们若爱惜我们里面的，不愿意让它破碎，这麦粒就结不出籽粒来。虽然生命力在里面，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外壳破碎了，生命就不会成长。这是我们刚才唱的歌，你信吗？你信你唱的吗？我信，我们也信，我们也唱，怀着欢乐的心，用圣咏诗词彼此对谈对唱。所以耶稣的真光真爱在我们里面，当被破碎时，这光就释放出来。他就看到主的光经由他最大的破口，经由那帐幕的最大的破口一直到外面，好亮。 主跟他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迫害，你宽恕他们吗？他说，主，你知道我早就宽恕他们了。主说，我知道。主跟他说，当你在最大的受迫害时，你宽恕时，就最悦纳我的心。就是你被伤害愿意宽恕时的这件事，能够触摸主的心，主的爱。我很感动，我就在下午要来之前，突然圣神使我想起了这一些事，我愿意跟你们分享。所以我没有时间在想我要说什么做什么。我翻译了他，翻译了 Michael 他的先生，就轮到我讲了。他是连续的，我都不能停的。可是我在翻译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主帮助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主就使我想起多年前我到加拿大侍奉主时，那时我还是一个人行走，在早期。我到加拿大侍奉主的时候，在过程中我还在延续，可能完成的第一天，那是整个周末五六日的，第二天还要再侍奉的前一天晚上，我受到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伤害。打了一通电话，在电话中觉得非常非常的受伤。这一个受伤也是我当时的生命的尺度不能够承受的。其实你越跟随耶稣，你不是一个很容易一点点小伤就把你打趴的人，但是也不是说不能把你打趴的伤，只有主耶稣使我们不被打趴，不论是什么状况。所以我那时的生命尺度是难以负荷，我就觉得心好像被剑刺透，这血就一直流出来了。我就躺到床上，在非常非常难受的流血的状况，我心里想，主啊，我第二天如何站在台上呢？我伤得这么重，我能够站起来都不容易，站在台上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而在这一个伤痛中，我没有埋怨，我只有感谢，没有不宽恕，愿意宽恕。我就在那一个极大的痛楚中，主耶稣显现，让我看到他。我就看着主耶稣，我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流，像决堤的流了很多眼泪，泪与心中的血都在流，不止息的继续的流。我看着耶稣，看着耶稣，没有讲任何的话，就看着我。他讲了一句话，我得到了好大的治愈跟释放。他跟我讲雅各第四章的第九节，我的妹妹，我的新娘，我们有主的生命，同样是阿爸父他的圣神所生的，我们是有同样的生命，所以是他的妹妹，表示是同样的生命。如果你说我的狗狗，那跟你有不同的生命。我的小猫，那跟你也没有同样的生命，是你爱的猫没错。有人叫狗狗猫猫猫，都说儿子啊女儿啊妈妈爱你，这只是嘴巴说的，他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女儿，你也不是他的妈。 有那个妈生出的是狗吗？生出的是猫吗？都不能。猫生猫，狗生狗，人生人，天主生他属神的子女。我的妹妹，我的新娘，这里提到了他的新娘。你夺去我的心，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那时我在极大的伤痛中，我的眼目还是注视着主耶稣，我看不见他，还是没有要离开他，我寻觅不到他，可是我的眼目是渴望寻觅他。当他显现时，我不是立刻的康复，我没有一直看着自己，而是看着他在哭泣。我就知道流泪的祈祷是很感动主的心。主自己曾经以大声的哀嚎献上恳切的祈祷，阿爸父应允了他。回目一顾，就是我看着我的困难伤痛而转向看着启示给我的主耶稣。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我们的景象就是离头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师母，她的先生是牧师，这师母就教他们教会里的姐妹们，在他的教导中，他会众告诉我有这样的事。我曾经讲过同样的事，是没有听到说事实上真是这样。我曾经说，这颈子若不顺服头，头要往右转，颈子一定要往左转，就扭了，否则头就要跟着颈子转的。那么这个师母就说，姐妹们啊，耶稣是头，阿们，他是头，但是别忘了我们是颈子，我们愿意头往哪里转就往哪里转，你在家中是举足轻重的。这是什么话？我当作一个笑话说的，他居然真的发生而变成一个正式的教导。我从此非常尊敬这一位牧师，他从来没有提他的太太的不好，可是他的处境从这里就知道了。那么我们的景象若是跟头出了问题，头很受苦的。你们有没有睡觉不小心落了枕的经验？有没有？痛不痛？你说看到一个弟兄，他是这样子，哎，你怎么了？我昨天睡落枕了，就回不来了，是很痛苦的。其实全身都痛苦，都是一个歪曲的，一个扭曲的，一个不能动的。那么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受苦呢？有的教会就是这样的，让主耶稣非常的受苦。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背逆，让主非常的受苦。我要教我的两个女儿，最重要的就是顺服，就是不要应景，不要应景，让头非常非常的受苦。那我们天生的生命就是本性的私欲，常常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我们常常我们的肉性就是一个应景的。那我愿意顺服，就要佩戴珍珠的项链。珍珠是怎么来的？珍珠是蚌壳在很快乐的时刻，一个不属于它的外在的沙粒进到了它里面，常常是蚌壳的膜有破口破损，有的时候主允许有一些破口在我们的生命中，好使得我们能够承受 他在这一个伤害里给我们的恩惠，也就是主启示给 Lori Dido 那个画面，是主的恩惠。所以 Lori Dido 愿意，我们也愿意。而这一个外在的沙粒进到了蚌肉里面，蚌壳第一个就是我不要，这不属于我的，我不要。他就用尽他的全部的力气要把它推出去，可是推不出去，他就开始在那里分泌分泌。所以他一天约有三次四次都在努力的要把这一个外在的沙粒推出去，在一个极大的痛苦分泌中间，就分泌出了一种叫做珍珠质，包着这一粒沙粒。每天都在痛，每天都在推，每天都在分泌这一个痛苦的眼泪，痛苦的那一个呻吟声。而在这一个极大的痛苦，不是一下子，是持续的。因为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天主的爱是含忍的，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是含忍的。天主的爱是含忍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个含忍就是坚忍忍耐。我们的主是多么多么的含忍，等候我们的悔改。他要他的心腹与他同心，他在忍耐时，我们是他的新娘，总不好不忍耐吧，要与他一同。他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就要炼尽他的心腹，他的新娘也是这样的，有他的爱，坚忍的爱，含忍的爱。这就是珍珠的工程。就在这一个极大的痛楚，我们的生命，我们有肉性，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而天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有时我们会抵挡他的话的，我不要。但是圣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愿意，就在这过程中，我们也推不出去，就继续的。这圣言是不可朽坏的种子，它就要在我们里面孕育出非常讨天主欢心的珍珠，珍珠的工程。有的珍珠只有1%的沙粒会成功成为珍珠，其他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是在一个极大的痛楚中，不是这个珍珠自己做成的，而是有一个天主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扶持我们的软弱而成就的。到达一个地步就不再痛了，这一个痛，这一个羞耻，这一个难受，日以继夜的持续定时，久了以后不痛了，就是这沙粒已经成了珍珠，珍珠已经跟你的肉合在一起，是相融的。我们开始不再对于主的话有排斥不适应，而是很喜欢，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么在这全部都很好的时候，珍珠成型了，要不要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就是整个蚌壳的肉被撕裂，取出珍珠。这就是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主心的那一颗珍珠。它不是一个廉价的爱，是一个恒久忍耐，有盼望，有依靠，不以为乐，却以真理同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是忍耐，而结出的珍珠。 宝贝。我们翻到末世录第21章，末世录第21章21节，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12座门是12种珍珠，每一座门是由一种珍珠造的。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有城门，这城门是12个，12个是12颗珍珠所造的。换句话说，珍珠的门就是天国的进出口，只有从那里可以进可以出。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除非经由我，不能到父那里去。经由我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而主耶稣这门就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为我们被破碎而敞开的这一条路，通往天国的门。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肋绑为我们破碎，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最大的爱舍弃他的性命，他是心甘情愿的。而且他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他心甘情愿的愿意，他的肋绑被长枪刺透，他的手足被长钉刺穿，他为我们流了他的血，他的血就要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罪恶，他的血就覆盖了杀害他所有凶器里面为首的刺穿耶稣基督肋绑的长枪。这一个凶器，杀人的凶器，没有被审判却被血覆盖，他宽恕了。但是他的肋绑被打开了，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血路，是通过他肉身的帐幔回到天上的血路。同样的，他愿意把天国的丰富释放出来，是经由我们愿意有的珍珠的工程。他的新娘不能够，这个景象上没有珍珠的装饰，是珍珠的工程。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我的心，就是你愿意这样爱他，他先爱了我。我不会忘记那一天主跟我讲的这话，我在那里就得到了治愈，得到了安慰，我就继续的做他要我做的事。Lori Dido 他的心被破碎，造就了很多的人。同样的，主重用的，我们要向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而被破碎，我们也愿意为他而把一切交给他。有的破碎是致命的，致命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是大复兴的那一个基础。你愿意天主用你用我把他的恩惠给众人，我们就愿意成为一个里面的宝贝可以出来的器皿，就是被破碎的。灵的出来是因为魂的破碎，玉瓶若不被打碎，香膏就不能出来。一粒麦子的麦壳不愿意破碎，就不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天国是经由这珍珠的门打开的。那么愿意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这种爱是持续的，直到结出珍珠的工程。 也就是明智的童女有一个明智的生命，以坚忍的心承受主的真道，直到主的时间。你愿意吗？是一个爱的邀请，可是我知道这是一个大的呼召，是一个主恩待我们的呼召。主并不是缺少人，缺少什么，他什么都不缺，可是他愿意把上好的给我们，他要准备我们的生命能够承受他全部的丰富，全部的国度，就是让你自己被打开，你的里面的宝贝会出来。我们一起，愿意的人站起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含忍的，你以含忍的爱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以爱我们到底的爱给我们机会，你在爱中呼召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愿意，我们都愿意回应你的宠召。主耶稣，我们愿意为你付上生命的代价，因为你先为我们而付上了你的生命，你毫不保留的把你全部的爱赐给了我们，你没有留下一滴血，为你自己流着，而为我们清流。你没有因着我们的罪而放弃我们，却愿意用你的血洗净我们各种不义不洁，用你的死赎回我们这有死的生命，让我们信你出死入生，让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你而活。是你向我们敞开了你的圣心，是你为爱我们，你的身体被破碎，你的肋膀被刺穿，你的手足被刺透，为我们敞开了一条通过你肉身战幔回到阿爸父永恒爱里的唯一的道路。主耶稣，你是道路，唯有经过你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你为我们打开了天门，你引我们进入了天上天国，那你为我们准备的地方，你呼召我们活你的旨意，为你而活，为你而受苦，像你一样在剪毛人面前的那顺服的绵羊受苦无声，甚至被推到屠宰场也不挣扎，你就是这除免世罪天主的羔羊，你也把这一份生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学习顺服，像你一样的顺服。你的顺服是听命至死，只要我活着就要顺服。主耶稣，我们也愿意顺服你，像你一样的，只要我活着我就愿意顺服，我不愿意再活一个背逆的应景的。愿我们的景是顺服头，是柔和的，是有珍珠的功臣，在磨难中学习忍耐，在忍耐中进入成全，在成全中带着盼望，在盼望中不会 让有盼望充满信心的我们蒙羞，因为你的神借着你所倾注的天降的圣神的活水，带着你满满的爱已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你的新娘那一个项链上的珍珠，不论在任何的状况，我们的眼目都看着你，不论在任何的难处，你一呼唤我，我就回目仰望你，不改变我们对你那一个永远与你订立的爱的盟约。爱你就是遵行你的诫命，我愿意遵行你的诫命，从现今直到永远。求你帮助我是活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受膏者在圣神内生活，在圣神内依靠你的圣神，准备自己的生命，成为你的妹妹，你的新娘。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